康熙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于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国的梦想。
明朝是276年嘛，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绘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准格尔部，就是俄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格尔丹。这格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格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格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格尔丹。格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格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他光占着漠西蒙古还不足以 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莫纳蒙古进兵，向莫纳蒙古，想把莫纳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悲痛。
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噶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绣骨铭"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至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哥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0000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以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2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呢，是以这个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40000多的兵力。 激战了半天。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渔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做出断夷速灭的平定方针。从明万历1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22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7月初6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距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12座，时称12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缘，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噶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设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附体卧地，背腹相躲，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清军呢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这个轰击，那么对这个准噶尔的军队呢，那么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在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刚战死于此而得名。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刚。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咱们这个叫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吧？这个乌兰布通就指的这块，乌兰布通就指的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过来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腾草原深处，安国大将军佟国刚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在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受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了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是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4头大象。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7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的7个湖，然后康熙呢在这个7个湖的地方搭了很多营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搭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的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就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喀尔喀外蒙古归我清朝，就这个意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然后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900只贡，9匹白马，1匹白骆驼，叫900只贡。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 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赐名会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说康熙皇帝啊，虽月守城，师通开窗烟，虽同守城，就是把原来他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并且巩固了，而且呢开窗也开窗，这个开窗比如说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有解决，特别入关之后雍顺治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这个解决了。比如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就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西夷勤行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为喀尔喀，是方北朔方，叫长城更为坚固。
多伦诺尔会盟5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八旗兵及火器营共30000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都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扬古率军下马布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30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20多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 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的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他瓦尔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就是开了个好头。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复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9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
这个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靠一个是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统治集团里边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达赖在京城拘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元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 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布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布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布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布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布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布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十五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七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准噶尔蒙古人呐、是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好，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十八世纪的和十八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的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六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林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11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3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5发5中，阿穆尔萨纳呢5发才中了2-3箭。你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中计。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苟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业。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2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8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3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4月，清军在库隆魁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2次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3次。这一年6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难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远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从这次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所谓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实施。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啊，边缘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的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面，他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传佛教，他这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金兵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转世的制度。这个金兵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60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60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60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60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60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之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 湖大红某远，宅中燕一垂，几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以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雍正皇帝为何要创建军机处？又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